这录影训练，于杰林弟兄他在第十一篇信息里面，你们可以看到他说的这一段话。他说要注意你的意念，就是注意你的心思，你的心思要被更新，因为你的意念会成为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会成为你的习惯，你的习惯会成为你的性格，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。好，意念会成为你的行为，行为会成为你的习惯，习惯会成为你的性格，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想法，好，你的想法会显在你的行为当中。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。那这个行为成一种习惯了，那这个习惯就成为你的性格。这个性格，我们所有有经历的人都知道，不一定聪明的人，不一定会读书的人，他会成功。那些成功的人，主要是跟他的性格有关系。所以你的性格会决定你的命运。不要忽略性格的重要性。你的聪明才智不能取代性格对你人生的影响力。你人生的路多半是由你的性格来决定的。所以我们要趁儿女尚未定型的时候，帮他建立生活中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他性格的发展，盼望他们都像这个会幕里的皂荚木一样，那样的坚刚，那样的高贵，这样的性格有美好的人性能为主使用。我想将来提到性格这一面，我们还会有一些细的点要来交通，这个我们就提一提。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行为和习惯，慢慢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的性格，这样的性格会影响他这一生的命运。好，第四点就是我们关于读书我们该有的正确知识。这里提醒我们，读书主要是帮助我们训练智慧，也是帮助我们建立性格。当然有一些人他的确是聪明，所以他的读书啊，他的读书啊是靠着聪明来读书。可是如果他的读书过程慢慢越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啊，光靠聪明是不够的。读书那个过程主要是训练我们的智慧，所以你不能靠聪明读书，你要在这个整个读书的过程中你要学什么呢？这里主要提到三方面。第一个，逻辑的推理。这个逻辑的推理啊，就是从你任何事情它都有一旦的脉络可循，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，然后你往前推往前推推推，它总有一定的原因，然后一步一步导出这个情形出来。所以这个逻辑的推理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二个，事理分析的能力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一件事情啊，看法的分析和整理是非常的重要。第三个是归纳的能力。你不仅会分析啊，把这事情厘清出来，什么是主干，什么是枝，什么是叶，你要把这个分析出来。你听有一些人讲话听得很辛苦，为什么？他枝和干啊分不清楚，这边扯一点，那边扯一点，那边扯一点的，到底他想借着这一个人说话要跟别人说什么，别人听不清楚。你听了一大堆，也觉得这个人很有学问，但是他到底主要的想要告诉你是什么，听不清楚。但是如果一个分析能力很强的人啊，他一讲话他就会把一大堆啊这些啊杂乱无章的东西啊厘清出来。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主持会议啊真是很厉害，主持会议让大家每个人说，等你都说完的时候，他把你们各众人意见全部就厘清出来。你不管你怎么讲的天花乱坠，扯到哪里去，他总是能够把那个主要的干呢能够掌握得住，然后枝叶能够分得清清楚楚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读书给我们的训练，还要需要什么？归纳整理。我91年的时候，曾经在交通部服务，那个时候啊，因着工作的关系啊，我常常接到一些的通报，啊， 我的手机是24小时都不能关的，有些 重大的危安事故都要通报到我这里来。那个时候就常常接到铁路局啊通报，一下子火车出轨了，一下撞车，一下平交道，一下子电缆被人家偷了，一下是什么。哇，短短啊，我记得我是三月间去的啊，大概短短的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了、啊、就接了一大堆这个通报的事故。那这些通报的事故都是个别的案子通报了、哦、通报来我们做个记录。有一天我跟我的承办人说啊，我说这么多事故，因为我听了很多了，我说你把它整理看大概几件，他说有40几件。我说你好，你把这40几件、啊、你要做一个整理，这个意外事件有几件，好，人为的疏失有几件，机械的故障有几件，好，还有人为的破坏因素有几件，还有其他因素有几件，你把它统统整理出来。这四五十件一整理出来，你会很害怕，原来我们坐火车是这么不安全的、啊。当你个别事件通报的时候啊，你不觉得那件事情有什么样叫你为难，反正哦，接到通报哦，火车要就通报有关单位。当你把这些事件全部集合在一起，你就发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了、啊、有这么多有人为疏失的意见，包括两辆火车啊几乎要对撞啊。为什么耗资没控制好，还好啊，已经听说只相距两个车身几乎就要对撞，你想两部火车对撞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还有很多电缆线被人家什么切掉切断，这是人为破坏的意见。那当然你从这些案件整理出来，你就发觉铁路的警察人力不够，它的巡逻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，还有铁路的倒班、啊、巡班的这个工程这个工作也没有落实。所以你根据这些东西整理出来，你就可以解读出哦，这一件事情一件事情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提醒你们，特别你们在座年轻人，不要轻看你的读书啊！你的读书会成为你将来工作的能力，因为读书可以训练你的智慧，训练你综合归纳整理分析，和训练你逻辑的推理，这些都是重要的。当你们读书读得一团浆糊、啊、第一章跟第十章怎么读来读去都差不多，读成一团浆糊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大概将来用处也有限，因为你的智慧没有经过开发，没有经过训练，或者你在读书的时候马马虎虎，没有做过一些、啊、智慧上的训练，该逻辑不清楚，思路不清晰，也没有归纳和综合整理的能力，这样的人主怎么能用呢？你们读一读尼弟兄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不过才30岁左右年龄写出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尼弟兄是多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羡慕这一个，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所有的训练，读得好读得不好、啊、也许有人天资的聪明或不聪明是有一点关系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的训练更是重要的。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要能够看重。那同样的，读书也帮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好的性格。读书啊，有的人就是没办法专心，屁股就是坐不住，坐着坐着东晃晃。昨天德荣讲他什么喝水上厕所还什么开冰箱，好好，这个感谢主现在不一样了哈。那时候是中学的时候，我发觉也好多年轻人啊，在个过程中啊，真的是训练他们的耐力，训练他们的坚定持续，训练他们的性格上那个专注的程度，训练他们是不是一般殷勤的人。好多读书最后啊，读得好的人都跟他的性格有关，读不好也跟他的性格有关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读帮助孩子读书的时候，要给他们读书的意向，开启他们借着读书训练他们的智慧，借着读书训练他们的性格。那所以我们帮助儿女对于读书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盲目的叫他们追求分数，分数不过是一个检验而已， 我们要经常传输读书的意向，检视他读书的过程。我将来我们会有一篇信息啊，专门说到读书，啊，专门说到读书，因为我们需要对于读书啊，每一个学科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学什么，那一个学科给我们有哪些的帮助？为什么要读数学？为什么要读语文？为什么要读自然科学？啊，为什么要读这些艺术的这一类？这些东西都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。好，第五点，要正常儿女的雄心。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啊，他都有雄心。你追求和生活的世界如何？请听啊，孩子雄心的发展也如何？他的雄心，他的发展，相当受到父母心中所追求的影响。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你自己必须要看清楚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撒旦用来控制人的工具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， Amen。 我不要做一个爱世界的人。你在这件事上，你要给儿女有一个正常的雄心，要帮助你的孩子看见爱主是最上算，侍奉主是最荣耀。从小你就要把他们的雄心改过来，将他们的志向转过来。我非常感谢主，我的父母对我，在我很年幼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负担就把我转过来了。我的父亲甚至跟我明白说，我也不需要你孝顺我什么，你好好爱主就是孝顺。我当初讲听这样的话还很难领会，但是我越过越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父亲对儿子说的话。所以我同样的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盼望。我也不盼望你将来啊一定要为我做多少，我只盼望你好好爱主，好好侍奉主，学习尽你的本分，啊，这样就够了。事实上，好好爱主，好好侍奉主啊，你就少让我操很多心啊，你就是孝顺了嘛。今天啊，我看到好多孩子们离开主，离开教会，那叫父母亲操了许多的心啊，那哪是孝顺呢？即便你功成名就，你做了很多，但是你没有活在主面前，都会叫我们操心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孩子年幼的时候，就要把他们的雄心给改过来。第六，不要鼓励儿女的骄傲。每一个人总是有可夸口的地方，以为自己啊是何等的特别。但是做父母的人，你可以欣赏他，但不要培养他的骄傲。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Amen。 你在欣赏的时候，你可以暗暗的欣赏，但是你不要培养他的骄傲。你要给你的孩子看见，不论他有多好，我们还是堕落的亚当族类，我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主恩。我们唱唱这首歌好吧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们把副歌唱一唱。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看大家听得有点沉闷啊，我们来。
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神。我是个罪人蒙主恩。
好，站起来。
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
唱第一节。
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，全是恩所赐在我心之后，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，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， 为神，我是个罪人，蒙主恩。
请坐。